今天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十七节，前面五节已经交通了两次，我想那里已经把圣灵借着保罗做使徒的身份讲得非常的清楚，也更说出使徒要传讲的福音，就是借着特别是第四第五节讲到神救赎的计划是如何的开始，如何的进行与结局，做一个很清楚明了的说明。如果我们好像再把第四第五节读一次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更明亮的掌握到福音是什么，是这里讲到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然后叫我们这些人呢真是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开始从第六节继续有一点的分享。六节一开始的好像就更明了的说明了基督的福音是绝对不能有一点更改，如果更改了一点的话那就不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就在这个一开始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呢，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这个保罗不太经常用这样的话说我稀奇你们，因为加拉太的人是保罗所认识的，他们能够在福音上是借着保罗所生产的而去从别的福音，这个对于保罗来讲觉得非常的稀奇而且第七节呢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个名词叫基督的福音，换一句话从这个词上面呢，我们就看到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自己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基督自己是这个福音的方法，基督自己也是这个福音的目的，不然的话就不能够称为基督的福音基督自己做内容，如果我们熟悉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第四节那里就讲到，是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的所作，没有别的东西基督自己作为方法，我想这一点来讲在福音的持守上面我们应该很容易能够注意，因为今天的人一直以为觉得时代与环境的不同但是觉得很多的东西可以更改，但是如果内容是基督所以不能更改，连福音的方法是基督，这个就也不能够因为时间环境而有任何的更改，当然目的呢基督更是这福音的目的，因为这里后来我们就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第五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换一句话说 当福音传出来的时候，是神因人的恢复，神借着人而得着荣耀。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说出这个福音的本身是这样绝对的话，而且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福音因着它是绝对的，而且是唯一的，所以呢还是有排他性的exclusive。这个所以使徒行传四章一到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开始这一节的圣经，就把第六第七节就把福音的绝对性跟不能更改性在这里点了出来啊，因为就借着基督的福音这一个词啊 ,the gospel of Christ, 来好像更扼要清楚明了绝对的给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掌握，而没有任何差误啊，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呢，或者是可以说六七节是讲到什么是福音，福音不可以更改性。八到十节呢，可以讲到是个传福音的人。因着福音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传福音的人是一些绝对忠心，毫无保留的把福音传得清楚的一些人。而且这些人呢，如果我们看跳到第十节，是不是是那些不讨人喜欢，只做基督的仆人的奴仆的，这样的人才是传福音的人。从这个点上啊，我们就很清楚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人没有任何的权柄把福音可以扣留一部分不讲。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就是今天我想这是可能二十年前就有这个福音预工这个名称出现。因此是这个名称，所以他们就把福音讲一半，或者讲连一半都没有。那直到今天呢，不用福音预工这个名，这个福音本身已经是打了很多的折扣，或者是把福音很多淡化了，就是只讲福音的好处，人得着福音所得的好处，而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如何的成就这个福音，而人是如何的因着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啊，这第四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啊，是讲到人要讲到罪的事情上面来讲，来打了很多的折扣。而且这里他说呢，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特别是讲到不管是谁传这个福音，是保罗也好，甚至是天上来的使者也好，如果所传的福音与我们曾经传给你们的有更改的话，他说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再一次叫我们回到第一节，就是保罗他特别提到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绝对的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个点 再重申的在这里讲了一次。因为今天在基督教的范围的里面，人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啊，或者是给主使用过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地位的人，是在人的面前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绝对超越人的地位，人的看人的来源，甚至是天上来的，不管他是谁，福音的内容是不能有任何的更改，任何的妥协啊。我想特别在这个点上，我稍微多讲两句啊，就是今天人在福音的面前，甚至在教会里面，当人的地位被高举或者特别看重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你看到今天地上所谓跟基督教有关的异端，都是因为有一些特别的人物，他们所看见所传讲不是圣经纯正的福音，但是因为这些的人物太被看重，太被高举，而产生了今天现在各大异端的来源，都是从这里开始。如果大家能够根据加拉太书说，我不论是谁，不论是我们，就算是保罗来了啊，没有，我想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比保罗还更被主所使用，对不对？保罗是一个圣经起码13卷是神借着他写的，我们这个是再厉害的人，我半卷也谁也没有用我们。而且你说哦，还有说是从天上来的，这些都是应该被咒诅的，如果他更改啊。而且下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因为什么好像这么重的说这些的话呢？因为人的天然是喜欢改变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天然的人背后有神的仇敌撒旦。撒旦最怕的就是神的话。我想弟兄姊妹你都知道，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对付魔鬼是用什么呢？他不是用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怎么样，好像这个武侠小说拿个一掰神掌一推就把他推倒了。他在这里用的是简简单单准准确确没有更改的神的话，撒旦就逃跑。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话不能够修改一点点，因为如果神的话一更改了一点点，就不是神的话。人已经吃过大亏，在创世纪第3章第3节，撒旦就是用更改过了的神的话来把人引诱，说神真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吗？神真是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吗？神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摸，他就把神的话改了一下啊，那就是成为更改了的神的话，多少时候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所以神的话的绝对性，不可以更改性，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今天人不单单是就算是讲神的话，但是把神的话搞得很复杂，因为就把神的话如果尤其特别你去中国大陆，如果你一讲神学，大家精神就来了，好像呢没有读过神学的人就不懂圣经，不懂讲圣经， 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四面八方的神学，你到中国大陆，你在美国都可能没有那么齐全的，通通都有。而且呢，大家拼命的去搞这个神学思想，保罗神学、彼得神学这些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以后，你就发现这些是一些人对于圣经的解释，而这些的思想，他就说为什么彼得的思想跟保罗的思想不一样？因为彼得是渔夫，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所以就把后面很多的东西就搞进来，而忘记了所有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所以我就记得我刚刚出来服侍的人是说，我就听过一个老的神学院的院长来骂这些搞神学的人，说你们这些人搞神学搞神学，结果把神都搞掉了，只剩下学啊。我觉得这些是老一派神学院那些老教授他们对于神的话，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搞这个学问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啊，他们还是比较近前的啊，来看。他说你们这些人现在把这个神都搞掉，只剩下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忠心的仆人全传备的福音，人只有传备，只能有传备的福音，不能够有打了折扣的福音，不能够有更改了的福音。而这个福音呢，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在这里告诉人们，他讲这些的话不是要得人的喜欢。我其实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仆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传福音不是为了取悦人。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觉得，保罗你把这个福音搞得太简单了，我们这些人这么学这么多的律法，我们守了这么多的规条，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跟前，你现在把福音搞到一信，因信称义，简简单单认罪悔改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承受全备的救恩。可能当时的犹太人觉得，你这样做叫外邦人不用受隔离，不用守律法，你是取悦人。可能当时犹太人从这个角度来攻击保罗，但是保罗他看到，他说如果我是为了取悦人，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的话是那样的绝对。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多少时候要弄一些的条文，弄一些的 condition 啊，用一些的人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来承受神的福音。这个是宗教世界，这也是人所喜欢的东西。反而这绝对纯正的福音是就是那么简单，简单到很多人都信不过来。这个才是神话语的纯正。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别人教导我的，乃是神亲自启示给我的。所以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或者是说，如果你一直读十一到十七节，今天我们要停在那里，我们就看到好像一直是神抓住人的手，在那里一步一步一步的把福音活出来。保罗好像 在这一段里面，下面就好像为自己辩论一样，说明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二手货，是直接从神来的。而且呢，这里两次提到启示，十二节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十六节，然而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我们这里看到第一手的福音一定是从神来的，神人怎么能够领会神的心意呢？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人来到神的跟前需要神把看不见的福音的内容，把神的真理来揭开，所以需要启示。启示是把隐藏的揭开。揭开什么呢？你说保罗，如果你看到他写的罗马书，看到他写的加拉太书，福音的真理揭开是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而活，这一个伟大的启示。当然我们后面再讲，我们现在不讲。但是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我觉得第一章十六节那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你看到福音是什么呢？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神的儿子，你就看到福音。你怎么能够认识属灵的事情呢？你要看到神的儿子。这里他很清楚的说，他说从母腹里面就将我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这里讲到启示最重要的乃是神做主动，神做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说从母腹里面就将我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是神来呼召的神。然后呢，这位神怎么样呢？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哪里呢？启示在我心中。哇，这些的话是神乐意。如果神不乐意，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福音。如果神不乐意，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神的儿子。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打开，启示在我的心中，然后呢，叫我把他传于万邦，所以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我想这些的话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要认识福音，认识神的真理，不是人能够做到的，不是保罗 initiate 的，不是他所开始的，是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然后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中，而且呢，给他有实际的使命，叫他要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保罗就说，我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清楚了。今天我们经常时候，我们在地上的事情啊，我经常喜欢找人商量，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启示。如果我有启示就不用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太以为有启示了，什么都，我有时候见到一些的一些弟兄啊，我觉得我很难跟他去交通，因为他怎么一开口就说，哦，神对我说叫我做这个，神叫我做这个，神叫你做，你还跟我讲来干什么？因为你说神叫你做的，那我还有什么话好可以跟你交通？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人与就是做一些事情，哦，神昨天晚上给我一首诗歌，我觉得那你跟我讲干什么，神都给你了，那我讲。但是在于福音的角度来讲，在于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有领会。而且呢，当你与神能领会的，你就不需要与属血气的交通。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带领的人，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开口神告诉我，闭口神告诉我，那我说这种人我没有办法跟他配搭，因为他在那里代表神了。真理是绝对的，我们服侍，我们今天还是需要与不要与属于血气的人与属灵的人有点计较交通嘛。所以我看到这些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我们在主面前是需要有这样的看见。
交通几点？第一个呢，在这读第六节到十二节这段感觉出来还是在继续在对那不可更改的或者说唯一的福音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刚才弟兄也交通到了，我也有所感觉。我觉得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抓住我的是三个基督的关于基督。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七节后半刚才弟兄交通了，就说这是基督的福音，那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是基督的，它的属属的范围是基督的，那没有人的福音，更没有某某人的福音，这是一点弟兄交通。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十节那里他讲到，就是说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给我看到的感觉了什么呢，就是说不仅前面所讲到了这个福音的内容，福音的范围，福音的方法等等等等，都是基督，这是关于福音本身的事情。那这里就是说你基督的仆人，就是说说到这个福音传讲的方法，传讲的途径，传讲的什么所有的定规都是基督啊。这一点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任何人传讲这个福音的话，所面对的直接负责的就是基督的自己，而不是说好像这个基督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是一个东西给他发出去而已，你必须对发出去这个东西你要负责任。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最后十二节那里就讲到的，就是说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就是说这个福音内容的福音属一切定规的权柄都是只有一个源头，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权威。所以说任何人任何外界的东西，除了基督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权柄来说明来解释这个基督的福音，唯有基督啊，这是讲到他的一个权威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八到九节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是讲的很重的一个口气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咒诅这个词用的比较多，但是在新约里头这个咒诅这个词用的很少很少，总共可能也就是五六次，那这里呢就连续用了两次，而且这里呢就是说第八节到第九节还有一个更强调的身份，还有进一步强调的语气在里头。你像第九节那里他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如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再来说一下，再来加强一下，就是说任何与这个你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不同，那都是应该受到咒诅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或者是很可怕的结果摆在就是说我们的面前。然后呢就是说他前面的他说呢，就是说如无论是我们或者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的福音，就是与我们第一次所传给你的福音有所不同。第二次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有人传给你福音是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啊，这些人都要受到主宰。我觉得前面一段的时候更强调一个就是说传讲的这个 一个责任，传讲人的这个责任。那么后头呢，与你们所领受的呢，我觉得是这些领受的人，就是加拉太的这些人，他们听福音的这些人，他们也有自身的责任，他们也有去责任义务去要审查这个福音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基督的福音，乃至于真正的那个福音。就跟使徒行传里头所说到的，传道人有些时候在那儿讲述圣经的时候，他们要去查考看到底是对与不对。我觉得这里也反映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不同就是指那一丁点的不同，都是这样的。我们以前第一次交通的时候曾经说到第七节的那个更改，不是一般一页的更改，只要一点一点的篡改，就是完完全全的颠倒。所以说这个在福音的问题上，就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就是这一个福音，真正的福音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其他的都不是福音，只有一个。那这个语气就是这样。那不同的呢，这个字呢，很多时候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它本身暗示说，他说这个是从旁边出来的，不是从正路上出来的。正路上的源头只是耶稣基督他的那边启示过来的，那才是正路上来的。所以说这里就强调了这一点。然后呢，在第十三段那后一部分呢，让我感觉到呢，就是说特别是13、14节那里头，就是讲到就是保罗他是自己的一个见证，他过去是怎么样。我觉得如我们已经查过那个使徒行传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理解，特别是在最后一句14节的那个下半部分的那一句，他说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那这句话呢，我就特别想起来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1章那个20节，当时可能也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背景在那个地方。那时候保罗去耶路撒冷，那时候雅各在那边有一句让我听起来感觉的是十分自夸的一个语气。他说，你说他讲他那个教会里，你看现在耶路撒冷这种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人啊，一个数量是很多，而且呢这些人呢都为律法热心。啊，都为律法热心，我想这里呢，保罗就特别提出了这一点，而且保罗他呢也确确实实他有资格来说这句话，他比他们更热心。但是在神的事情上，在做神的工的事情上，特别在神的福音上，任何离开基督的那个人的热心，都是对基督福音的一个完全的篡改，那都是对神的工作的是一个完全的背离。所以说这个性质是很严重的，而且这种热心带出来的结果就是应当被诅咒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让我感觉的。其实12、15节那后面的一段呢，让我更看到的呢，我感觉的更多的呢，还是一个就是说要愿意出来服侍神的，就是做神工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里他讲的真是很妙。第一个呢，他讲的呢就是说从母腹里，他也反映出就是主的一个就是神在这里是独一的，主掌权的，不是靠人的热心所起来的。他让神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神的主权在这个地方，神绝对的主权，是神来拣选你啊，这是一个我们所掌握的。如果神没有拣选你，或者神没有呼召你的话，你自己要出来，那极大可能，那应该说就是你自己的，出于你自己的热心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恩召，这里有个恩典。第三个呢，就是说神乐意启示。这实在是神的年龄，因为我们人啊，再聪明，再怎么样，对属灵的事都是一窍不通的。这点我们要承认。这个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那感谢神，神他有一颗乐意启示的心，这完全是出于神的年龄。那么后头呢，还有几个没有，就是三个没有，就是他一段是觉神保罗。一旦是从心里灵里面真正的明确的，这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神对他的旨意，他就完完全全的就后头有三个没有，就是除了基督之外他什么东西都不会去，不去跟人商量，也不会怎么样，他这个完完全全的就跟上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仆人所当做的一件事情。
这两天再次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们觉得 神借着保罗写的话写得非常的强，非常厉害。我想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背后这场征战非常的厉害。如果到前五节，你四节五节，神的旨意，神的荣耀，很荣耀的事。一到六节，我稀奇，这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我稀奇。我想这个稀奇是背后那个属灵的征战，若不是仇敌来做工，那么好像这件事情不容易发生。但感谢主，当你读下去读到十五节，然而那个在征战中最后还是谁得胜呢？最后仇敌得胜一时啊，神还是出手扭转局面，这个有这样一个感觉。我想仇敌，从空间上你看到，我想第二节的时候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我想当然这个各教会的意思也是对我们今天神借着他的仆人写信，不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也是写给我们今天教会。但我想里面或许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么如果到这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团可以发酵起来，那也就是说从空间来说，这样一个假的福音是非常容易蔓延的，也就已经在各教会中蔓延出来了。那么我想从时间来说，六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啊，那我怎么觉得呢？最近去了杭州一次，我们说过去年长带领弟兄到我们中间来一段时间啊，他一出来后来说就变天了。然后是怎么变天呢？正好说律法主义马上就进到教会里面去啊。我里面当我读到第六节的时候，我里面好像有非常深的这个感受。那也就是说，你既可以说我稀奇，一面好像是表明不应该这么发生，另外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稀奇。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上，在这个的基督的根基上持守抓稳的话，仇敌一动作马上翻天并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就当然觉得保罗里面他很难过。我想就像金牛犊事情发生时，一边是天上的荣耀，山上的荣耀，一边说神说你们他们很快的就偏离主所吩咐的道。那我想当背后有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在神的真道上能够抓得稳的话，那么也很快就容易翻天了，变天了。我想这里反复讲到这福音嘛，反复讲到这福音。我想好像前面如果仇敌的工作有一个的要害之处，就是把这个福音从恩典之中带出去。那我想如果往后就十节以后呢，我会觉得一个重点是关于启示。我想仇敌的工作就是蒙蔽的工作。记得过去有弟兄说仇敌大概有四个主要的工作，排在第一个就是蒙蔽，那跟启示有关的。那我想恩典这一件事情第三节讲到愿恩惠平安嘛，讲到恩典，那么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最后讲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那我觉得有一句话一直让我比较能够抓住我的是提摩太后书一章。那我想恩典跟正好跟这里的几个点是放在一起的。那么恩典不是今天我们所感觉的恩典就随随便便放你一马。我想恩典如果我想看提摩太后书的话，恩典他说一章九到十一节，他说恩典就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内容就是基督。所以这里基督的福音有一个的焦点就是恩典的福音，然后一个焦点就是表明出来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就是配上这里的死而复活。然后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那么使徒的一个的关键点就是死里复活。那就恩典的目的是为着神的旨意，而且第五节为着神的荣耀的。那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恩典，如果神福音不是出于恩典，如果人能够加上一点点的话，那么最后谁得荣耀？最后是人得荣耀，神得不到完全的荣耀。所以福音的有一个的关键就是恩典，恩典的内容就是基督，然后恩典里面的一个特性 就是死里复活。那么我想当后面是当保罗是讲到他从使徒他带到基督的仆人，我想这一点保罗是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那么当我一开始他说做使徒的保罗，那么现在教会的问题不光是出在一般的信徒的当中，那如果读加拉太书，如果读到后面，你现在看到他为什么这里说我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么确实有使徒，我们的彼得是使徒，他是使徒，但是如果看第二章的话，看到后面的话，确实啊，他一看一开始他跟外邦人在一起，但是从雅各那边有人来，他怕奉割礼的人，所以在这里我想保罗讲这句话他不是没有根据的，连巴拿巴也是被神差派的，那么也是水火装甲了。那么我想这里就是把这个征战非常不光一般的人好像跌倒了，那个时候是做使徒的做神所差派的人也跌倒了，所以他这里特别是强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你不光是使徒，使徒有一个的特点，做使徒是要见证死而复活，要见证恩典的福音这一点。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方面就保罗把这一点是他摆出来。那么另外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保罗不光是要求别人，也就是说是我们，今天保罗他从神那边领受的福音他是传出去了，但是有一天即使是保罗他自己是我们，有一天传的不同了，还是应当被咒诅。那我想保罗讲这个话其实从圣经来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然那个时候保罗还不知道。我们如果我想读我们前面查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到保罗上耶路撒冷去了，在一个错的地位上，连保罗在律法还是在恩典，在这一点上保罗也把自己陷入到这样一个的试探当中去，若不是神出手保罗也在这上面跌倒了。所以我想保罗讲这句话当时他并不知道，但是保罗当然写加拉太书在之前，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话讲的那么的强，但是当他站错地位了，他也陷入到这个跌倒中。所以我想在这个当中确实是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厉害，仇敌把人带离基督的福音，有一个重点就是带离恩典的福音这一点。那么另外我想接下去重点是讲的是启示，也就是说保是这个福音是启示来的福音，那么因为是启示来的福音，所以保罗他是可以说我叫我把他16节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因为是启示来的福音，保罗可以是传基督，保罗不是传一个道理，他传的是他是传的这一位。那也就是说弟兄们常说仇敌今天要做的工，我记得过去一位弟兄说蒙蔽假冒你歪曲增减吧，过去有弟兄这样说。那我想在假冒之前，在假的福音你怎么不能够识别出这个福音了？罗马书如果说是福音是什么呢？加拉太书就说是福音不是什么，你怎么能够识别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的关键在于启示。那么今天仇敌是让神的儿女是蒙蔽，让神的儿女不能跟基督是直接的交通，不能从启示从生命中得到，最后只是听来的一些的道理一些的字句。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就是你没有办法来真正来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真的。那我觉得后面有一个的要害就是关于蒙蔽这一点，关于从启示当中带出去。那我想实在是感谢主，我实在读到15节读到然而那个字的时候啊，我觉得真是很感恩，最后仇敌可以嚣张一时，但是神他的旨意他最后他自己来出手，最后来解决，最后还是带进神荣耀旨意的完成的当中。
我想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我想了他这个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比写这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更加的沉重，因为特别在这里啊，这个是关乎到那个福音的那个根基啊，就是他这里特别提到就是 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别的福音呢，就是一个在英文就是另类的，就是 different， 就是就是说他们当时这些人他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传主耶稣，也是传基督，他只不过他要加要守律法。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就是说明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福音呢不是传全部的基督，那就不是福音了。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个也是仇敌的一个工作，就是他要把这个福音就是加一些减一些。有些人觉得就是我也是传这个传主耶稣，但是呢我加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这里的保罗就是他心里面非常的沉重，而且他也非常的绝对来说明一件事实。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他不是一个道理，他乃是一个人，就是乃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里特别提到他是死里复活的就是说明这个福音呢不是从地上的，不是地上的一些道理一些的学问死里复活，就是说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属天的，他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我们特别在现在有很多就是一些的神学或者是人觉得这个圣经所说的话好像还是不够完备但是呢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到一件的事实就是虽然他们是传主耶稣，他加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另类的那个福音了，就是根本就不是福音。所以在第七节那边这个根本就是不是福音。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是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不只是对当时的人当时教会里面的难处说明一些的问题，这个也是对着我们现今时代，现今我们如何在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个态度，我就是非常的绝对非常的严谨的所以我想呢，就是保罗他实在他的心跟我们的神是连起来，所以当仇敌来把福音改变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的忧伤，也非常的沉重，而且他就是有这些那么绝对的话在那个加拉太书。另外有一点就是所以在这里说到就是特别提到两次，就是这些人他就应当被咒诅的，他就应当被咒诅，就是第八第九所以这个是非常一个严肃的事情然后呢在第十节那边我们弟兄都提过了，就是说到就是保罗他虽然呢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他也是很懂律法，他也是使徒，但是呢在这里他特别说到他传福音呢他的自己的地位是一个基督的仆人这件事情。如果看英文呢这个仆人呢就是bondman， 就是一个 bond servant， 就是一个带着锁链的一个奴仆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到一件事情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的地位是一个基督的仆人虽然保罗他有很多可以夸的在他本身来讲，但是呢他在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基督的仆人，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基督的仆人，不是讨人的喜欢。基督的一个仆人，一个 bond servant， 他 是没有自由的，他的一生就是服侍他的主人，他就是要来讨他主人的喜欢。我想呢，在这点上面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用人，神所造的，我们来服侍神的。我想在这里有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保罗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那个地位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要有一个态度，要学习我们如何做一个基督的仆人，一个帮 servant 我们的一切乃是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乃是为着要讨神的喜悦，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也没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以主为他的以主的意思为他的意思我想我交通两点。
我想大家的交通已经把这一段话第六节到第十节那个主要的意思都讲出来了。简单的说就是这样，这个福音既然是从基督来的是基督只有一位，那么福音也只有一个，所以说没有别的福音，那个不是福音啊。所以福音是那么绝对的，没有其他的其他的代替其他的方式。如果是这样，所以这两连到这那个讲到全讲福音的那个基督的仆人那个情形就应该是怎么样了，也是一样了，那个要求就是绝对的。所以他说我其实要得人的心嘛，要讨人的欢喜嘛。我们礼拜天查经，我们就查帖撒罗尼迦前书你们不用翻，我就念有一节，我就引用到这里这个这里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是很重的说，如果是我要讨人的喜欢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就很强调的说，神对他的仆人的要求只有一件没有其他的就是要他独一的心里专一的向神来负责。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第二章我们查到第四节那里是这样说保罗说的那个话，他说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保罗西拉跟他一块儿写西拉跟提摩太跟保罗一块儿写这封信呢，所以他就说我们神既然厌重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叫样长，不是要讨人的喜欢，那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神是查验我们的心，所以你看做全长福音的人，他怎么可以不向神来负责是独一的，绝对的讲到这一点，我就联想到有一节圣经，大家翻去看看，有一节圣经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的，以赛亚书51章第2节，以赛亚书51章第2节，那里说你们要追赏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神说我选择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加。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念 就要圣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来没有一个实践是他独自一个人的。当然他在乌尔，在他故乡那里的时候，他还是跟爸爸一块儿住了。犹太人的传说他爸爸是做那个偶像的生意，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他家族那么有钱，人口应该也有好多人一块儿做那个生意了，所以是很热闹的一个环境，好多人都在那里的。什么时候亚伯拉罕会有独自一个人呢？我想这里神看的是看他的心，他心里面就只有一个方向。那个时候没有人传福音了，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好多时候，我以前读旧约圣经，我常常奇怪，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会认识神的？没有人教导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在独自一个人，那个时候神对他说话，他就有这里这一章启示。那个时候我想神一样用那个方法启示给他，唯有一个神，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就是这样简单。当然后来摩西就把他写在律法哪里了。所以感谢主，福音既然是独自的、绝对的、不能更改的、唯一的，那么做全讲福音的人、基督的仆人对神的那个心也是应该是绝对的、独一的，不能以其他的什么来代替他对神那方面的那个专一我觉得这一段话提醒我们这些人，我们不一定要站讲台去做仆人了，我们每一个都是主自己。这里说神就选择他，我们都是神挑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很专一的寻求神，都是神把我们找到了，神查验我们的心，神就乐意的把他向我们启示这个是很宝贝的恩典，感谢主。
我想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边的吧，招待书里头呢非很重要的点都已经抓住了特别是说到那个福音的本身所发表出来的那几方面不过我还除了弟兄们所提到的那个基督的福音基督的仆人和那个基督的启示那么这些呢，我想还得要加上一个基督的什么呢？那是第六节那里，他说我希奇你们那么快就离开呢，借着基督的恩召召你们去的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这里也说到那个福音的本身的那一个根据，那一个根据的乃是说到是恩典。这恩典从我们从上文所提到的那个根源是出自父神，但是借着基督来做成，并且也传递出来。那当我们能掌握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这个几个点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得到保罗在这里交通到那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严肃。那严肃的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来说，福音是绝对的不能有任何的更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福音 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可以更改的条件和可能。因为福音所说出来的事情乃是神的恩典找到了出口，福音是说出了人在神面前的所有的无知，神找到方法来把它抹掉了。不但是这样，福音还是带出一个非常严肃的结果。那从文字上面来看呢，我们注意到是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从具体的事情上面来说的，那我们是看到这一个福音乃是把神的永远的旨意在人毫无领会的光景的底下给带到完全的成就。如果我们要留意到这个福音的本身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是把福音的源头、过程和结局来做一个完整的领会。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走过这一段的路。许多时候我们一提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乃是说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什么。当然感谢主，这个是福音带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是当我们来留意到那个福音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能看到福音的那个本身乃是要借着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来显明神的是永远该得荣耀的。那所以这就在哥太书上头我们也一再的看到，把荣耀归给父神。把荣耀归给父神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呢，不是只是加拉太书里边是那样提的，几乎所有整本圣经里边提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带到那个最后的结局就是神得着荣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保罗在这一方面他领会的很明确，所以他在加拉太的神的儿女们有一点偏离的时候，他就说了很严重的警告在那里，也可以说是也很严肃的一个宣告在哪里。那个宣告就是说福音不能更改，人家听到这样的话很自然就会发出一个疑问，你是谁？你凭什么说那么重的话那么绝对的话？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从保罗在加拉太书上在文字上所发表的事情上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圣灵老早就把人以里面那个疑问的答案也放在保罗的里面。那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保罗把福音不能更改，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绝对的，要在那里给高举，增加不应该，减少也不许可，就是主是怎么说我们就怎样传，主是怎么做我们就怎样的宣告。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那么严肃的话，有人人家就问了，你保罗是谁啊？你凭什么说话说的那么绝对啊？只有你对了，别人都不对了。那这个是我们心人的心思里面常常会跑出来的一种心思。圣灵也老早知道这一个，所以他让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些话， 是把人这一个愚昧来对付掉的。那我们除了刚才弟兄姊妹们所交通到的，我们所提到的，所提到那些 那些方面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转过来来留意这一这一点。保罗为什么能说的那么的明确，那样的绝对呢？保罗就是用着他自己实际在神的面前怎样走过来的事上来说明那一件事情。第一，他说的他自己本人。那他本人是什么呢？他在这，那说他在书里面非常强调那个神基督的恩典。那这个就和保罗个人那个经历就发生一个非常密切而又很紧接的那个关系了。我们都知道保罗没有遇见，在大马士路上没有遇见主以前，他可以说是站在神的面前绝对的要做基督的对头的。加拉太书没有说得太清楚，但是保罗一提这个事情，别人都知道，哦，这个保罗从前他非常为着律法热心，他到处的逼迫对付那些信主的人，他在本地对付了还好像觉得不够满意，还要跑到老远的地方，甚至走到大马，要从耶路撒冷跑到大马士去，把那边信主的人抓到了，羞辱了他们以后，又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然后就让人在那里来对付他们。那这个是保罗亲身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也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的事情。那所以保罗底下有一句话就是回应的这一个了，那是二十四节那里，那是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那这一个事情以后的人可以说你们是讲传说了，但是与保罗同时代的人呢，这个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传说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了。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就回到保罗的身上去注意，那当时他还叫做扫罗了。像扫罗那样子的人，他配得神怜悯吗？他有条件去承受恩典吗？按照人的外边的了解去留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找到任何一点理由说保罗非常有条件去接受恩典。这个是我们自己猜的了。如果我们真是按照一般的那个情形来说，像保罗这样的人，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读到保罗自己在亚基婆王面前所说的，他不单是对付基督徒，残害基督徒，他自己动手也定基督徒的罪，也甚至有没有下手来杀基督徒，这个没有很明确的那个条件。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使徒行传里边保罗所做过的事情和后来他自己在那里发表的那些话语，我们了解得到他那个时候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严厉来对付神的儿女的。那对他个人来说， 他站在律法的那个观点上面，你怎么可以说一个死了的人可以复活呢？你怎么可以不跟随律法来行走，反倒可以在神的面前承受神的祝福呢？这个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在保罗当时，在扫罗当时的心思来说。那所以因此当我们来到大马色路上保罗的那一段经历的时候，你很清楚的记得的，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对主说的头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是谁？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这个话好像把扫罗弄得很糊里糊涂，我逼迫了谁呀？我现在对付的那些都是他们跟神作对的，我就是对付他们。但是奇怪的就是，这个声音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固然是给光照而扑倒在地上，但是明显他听到这些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底下那句话呢，他说你用用脚
踢刺
是很难的。那这个事情就把保罗弄得非常的糊涂，我哪里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主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就把保罗搞糊涂了，我对付的是那些信耶稣的人，那我怎么会逼迫到耶稣本身呢？并且更叫他里头没有办法过得来的就是，这一个耶稣岂不是老早就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吗？但是他的门徒说他复活又升到天上，难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吗？但是你也不能说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对他说的，不是在人间有人用什么方法来给他一个错觉，明明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并且这个声音临到他的时候，他仍然是在天上来的那个光照的底下，他扑倒在那里受不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个是保罗自己个人的经历。那在他这一个，在他走过这一段路的时候，他里面就明亮了。这里他就说到，基督亲自启示我的，弟兄姊妹们，福音为什么不能更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事实的根据。因为福音造成福音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果然是从死里复活又升到天上，如今他亲自对我说话，他一对我说话，我整个人就从迷糊的里头苏醒过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这样对付神的儿女，我这样的对付神，甚至主在那里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我这样对主，我还能在神面前给神怜悯吗？神还会接受我这个人吗？感谢主，保罗的经历就是让他知道，不是在乎他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在乎神的恩典 借着基督的所作来显明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事情他很清楚，就在加拉太书上头就发表出来了。那我们上次看第三节的时候，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就说到了基督教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此保罗在这里头一件事情在可就像神的儿女，当然当时正面的是对加拉太的神的众儿女，但是其实呢是对所有愿意接受主的人，这个话都是向着他们说的，要让他们看见福音不是根据人的所作，也不需要加上人的所作，福音乃是完完全全是神自己在恩典里头做成功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头一件事情很明确的来交通出来的，让神的儿女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一个福音，它的源头、它的过程和它的结局，整个的都是神的儿子所做成的。你没有神儿子所做成的这一些，就没有一个人有条件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承受父的所有，来作为他们恩典的源头。那我们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留意保罗在这里所发表的。正因为保罗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在那里非常明确的说出我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关系，我乃是神的奴仆。那这个弟兄姊妹们刚才都交通过的了。那我要加强在这里特别提的呢，是你怎么做奴仆。如果我们真的既知道当年奴隶时代的时候奴隶的那个实在的光景，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样在神的面前做奴仆。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没有再根据人本身的条件，一切都是在那里服在主人的那个安排管理和引导的里头。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连接到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要求。那个要求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很明显的恩赐，也不一定你有非常高的那个属灵的认识或者经历。当然这些如果能主带领我们去能够进到更高一层，更高一层，我们感谢主，那是主自己的怜悯。但是我们从具体的事情上面来说的话，你做主的仆人 的话呢，那就不是看你自己本身有多少，乃是看你在神面前忠心不忠心。这个忠心就是说绝对的一切都根据他的主人。那连到我们现在在新约里头的服侍，那这个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他为什么说话说得那么重，因为他站在主的仆人站在主的奴仆的这个地位上来说出主人要人明白的事。 那这一点是非常不应该是给忽略的。那回到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在实际服侍主的事上面，那我们就不得不留意这一个，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岗位服侍的，或是没有岗位服侍的，这个都不是顶大的问题。顶大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是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来活在主的面前。既然是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活在主的面前的话，那我们所留意的是什么呢？主对我们的带领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的地步？那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说主在地上显明他自己的救赎的工作，那么神这个救赎的工作要把我们领到一个什么的结局？那这又回到加拉太书几头那里，先把人带到神和基督是我们承受恩典的源头的这个事实里面去，但是却不是叫我们去注意我们从主那里去可以领受什么，可以领受多少。不，你认定了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他是恩典的源头，也是恩典的显出，那么我们如今在他面前追求所要做的，乃是我们要做出他所希望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那么当然从个人来说，我们生命成长大，从神的那个旨意上面来看，因为他又用着我们来显明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今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不住的要常常思考的问题，寻求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里边去？如果不是把我们带到这个结果的里边去，那也许我的工作做得好大啊，我给人看得见的那个成绩也蛮好，但是问题是说这是成就，这是成绩，带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主能接受多少？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是那么坚决的在那里说出我是一个基督的仆人，那因此我是绝对毫无条件的是按照神自己的话来跟随，按照神的吩咐来做成他所要做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在加拉太书的里面，他不单是在那里给我们留意到神的救赎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显出，他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活在神的救赎的恩典里头的人他们的那个属灵的品格要给带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到神借着加拉太书要叫神的儿女们去留意到神在他的旨意里面要做成功的，那么我们觉得保罗在这里说很多的话就好像是有点多余了，你说这些话干什么呢？人家听你就听，不听你就你有什么办法呢？不是我们人有没有什么办法，是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怎样在主的面前交账。 很显然你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就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意来活在那个仆人的实际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想在弟兄姊妹们所交通过的以外，我特别再补充这一点点。盼望主是继续借着加拉太书里边的话，把我们带进基督更宽广的那一个度量的里头去，来叫我们懂得更完备的来接受基督的福音。有负担。